如果你不在那边给他打，这个事情就不能存在了，对不对？就是杀人者一定要有人被他杀才能杀人了，不然的话他也只是好像在练有氧舞蹈一样对空气挥刀啊。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解除之前哦，我不是说哦，我想到刚才从哪里岔开了，人民到底可不可以逃的问题了，就是说周朝的祖先可以这样子说，政权转移就跑了，然后他的人民就跟着他抱着东西就跑了，就代表在那个时代要跑还是可以跑的啦。就是说你跟看门的人说我出门砍柴，然后不要再回来就可以跑了，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人民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还不能算是完全的无辜，对不对？因为其实还有可以跑的空间的呀，对，从这里岔出来的。那当这些人民可以跑却没有跑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就是一个家暴妇女汉，她可以去申请法律途径申请离婚，可是她还不离婚的时候，这种人你要小心，就是她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是在等待一个有所得的机会，就像有些被施暴者其实非常享受他的受害者角色的，可以每天啊一个家一个家电话打过去啊，不要说被打了，就是普通的不幸福的女人就好了，对不对？一家一家的打电话，我老公怎么样，那天不回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这样子占用他朋友的时间，吸取人家的生命能，他很爽，对不对？就是可以跑却不跑的那种受害者要千万小心，因为那种人是很糟糕的吸血鬼。那如果你不慎踏入了这个结构的时候，比如说你以一个社工姐姐的角色介入一个家暴家庭，如果那个家暴的太太是可以跑却不跑的，那他常常跟你碰头，他要的是什么？安慰，就是你可以滋养到他，他在你身上可以得到很多的舒爽。可是当这个人不愿意离开这先生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哦，他的先生发现这个老婆三天两头都在跟一个社工姐姐在幽会哦，你觉得这个先生会变好有所收敛还是更糟？我觉得变得更糟的情况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他会被激起一种抗争性，就像我当初2002年我教中医的时候，那时候美玲学姐跟我提到一件事，就是她很疼爱她的两个侄女儿，然后她的两个侄女儿跟她的爸爸妈妈关系很不好。06年的时候美玲姐问我说，就是好像我忘了那是什么事情，而且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她讲的是她自己家的人，她就说如果小孩子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和他爸妈的关系很不好，那我要怎么帮这个小孩？那我记得我06年给美玲姐回答就是说，哦，你要先把你小孩的父母杀死，然后换你来养就可以了。那个这个很普通嘛，就是结构上的必须啊，结构上的必须啊。因为你知这件事情我说起来心里还蛮无奈的，因为之后的六年我觉得很不幸的我的预言是正确的。就是他越去疼爱他的侄女，越激起他那个妹妹和妹夫的抗争心，所以越是想要帮这个孩子，制造出来的阻抗越大。就是哪一个爸爸妈妈会喜欢自己的女儿心不向着我，然后比较向着阿姨去，对不对？所以你一伸手去帮忙就被那个恶劣的结构征服了，就是不能伸手的，一伸手就坏。那所以这就要很小心，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比如说甚至有的不要说大地方小地方，可能你会有一个朋友，对不对？跟你在抱怨说什么他的上司有多坏多坏多坏，他好可怜，他上这个班有多可怜，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如果跟他讲说你可以怎样怎样，对不对？不用那么可怜，他一定不会听的，对不对？他都可是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不会想走出来，那不会想走出来的人在那里扮可怜，是摆明了来当吸血鬼的吧，是不是？因为最单纯明快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你说这个上次很烂的话，你可以掉头就辞职的。你说辞职一天就会饿死，我不相信，你可以回你妈家吃饭吗？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话，你现在这一秒就可以不要再受害了。你拿着你是受害者当把柄到出去吸人家血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的邪恶，你不要说加害者邪恶，在台湾我一直觉得受害者邪恶啊， 动不动我是受害者，所以我很可怜，所以你们要同情我，所以我是对的。你很可怜，跟你是对的，这完全是不同向度吧。